公元前213年，秦始皇在咸阳宫摆设酒宴，有一个叫淳于越的人废分封置郡县的管理方法提出异议，要求恢复商朝和周朝的分封制度。秦始皇把这个建议交给群臣讨论，丞相李斯上表，大概内容是说，现在皇帝统一天下，分辨是非黑白，一切应该决定于皇帝您一人，而这些博士和百姓们不去学习陛下您的法令，而去学习古代的知识，并根据这些知识来议论您制定的制度，到了朝堂上就在心里指责，到了大街上就去街谈巷议，这会造成君主的威势下降。我建议除了秦国的典籍之外一概烧掉，除了博士官署掌管的之外，天下所有收藏的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一概烧掉。在一起谈论诗书的处死示众，借古非今的满门抄斩，只有医药种植和占卜的书不取缔。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建议，于是秦国上下开始烧书，史称焚书。秦始皇身边有个方士叫卢生，始皇让卢生为他找仙药。卢生私下与侯生议论说，秦始皇这个人天性暴虐而刚愎自用，以一国诸侯的身份统一了天下，认为自古以来也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，法律严酷，贪恋权势，这样的人我们不能给他求仙药。于是卢生就跑掉了。秦始皇很生气，他说，我对卢生等人不薄，他们竟然敢诽谤我。于是命令御史立案，勘问儒生们有没有诽谤皇帝的事。这些儒生们互相揭发，最后秦始皇将460多个儒生在咸阳活埋，并让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件事，史称坑儒。这一年是公元前212年。始皇的长子叫扶苏，是个仁厚的人，他劝始皇应尊重儒生和孔子，并说严刑酷法会使天下不安。始皇听了很不高兴，就让扶苏离开咸阳，到上郡去和大将蒙恬守边关。公元前211年，从天上掉下来一块大石头，有人在石头上刻字说，始皇死而地分，意思就是秦始皇死后国家将四分五裂。秦始皇知道了这件事，就命令御史去调查谁刻的字，没有人承认，于是秦始皇就把石头周围住的人全部杀掉了。严刑峻法虽然能够让老百姓害怕，但不能真的获得老百姓的拥戴和尊敬。秦始皇的寿命快要走到尽头了，秦国也面临着亡国的危机。这一年秋天，秦始皇的一个使者路过华阴县，看到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块玉拦住去路，说，请帮我把这块玉交给好池君。接着又说，今年祖龙死。使者想问个究竟的时候，这个人忽然不见了。使者将玉带给秦始皇，并说了事情的经过。始皇让内府查了一下，发现这块玉是他在8年前渡江时沉入水中的那块。始皇觉得今年祖龙死的话不吉利，就卜了一卦， 卦象上说必须出游和迁徙才能得到吉利。今年祖龙死是一则预言，祖龙是龙的始祖，因皇帝为真龙天子，因此祖龙就是始皇的意思。秦始皇对这则预言很畏惧，于这一年十月开始了他最后一次的出巡。同行的人除了丞相李斯外，还有他的小儿子胡亥。秦始皇走到平原津这个地方生了病，因为他不想听到死这个字，所以百官谁也不敢和秦始皇商量后事。最后病得实在起不来了，秦始皇知道大限已到，才写下诏书给长子扶苏说，请前来处理丧事，在咸阳下葬。在次年七月，秦始皇病死在沙丘。秦始皇的诏书被赵高扣住了，因为他知道扶苏不喜欢他，而二世胡亥却很宠信自己，于是赵高就和李斯一起篡改了始皇的诏书，命令扶苏和蒙恬自杀，而立胡亥为帝。秦二世二年七月，即公元前209年，陈胜、吴广起义，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天下人纷纷响应。秦二世三年，赵高赐死了二世，扶立子婴即位，废去帝号，重新称秦王。子婴向刘邦投降，秦朝就灭亡了。秦始皇的死除了应验了今年祖龙死的预言外，还应验了另外一个预言，亡秦者胡。那是在秦始皇称帝六年，正当春秋鼎盛时，被派出去寻仙访道的卢生带回的谶会，亡秦者胡也。始皇认为定然是胡人匈奴为患，于是命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击匈奴，并开始修筑万里长城。谁知天道玄远，若隐若现，预言的实际意思是秦王朝将亡于二世胡亥之手。秦朝建立800多年前，正是商朝末年，周文王请到了元始天尊的弟子姜子牙，并以诗礼示之，姜子牙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预言《乾坤万年歌》，预言了从周代以后数千年的王朝兴替。对于周朝到汉朝的历史，姜子牙写道：“而今天下一统周，礼乐文章800秋，串去中直传天下。”却是春和换日头，天下由来不固久，20年间不能守。卯坐金头戴直刀，削尽天下牧羊手。第一句，而今天下一统周，礼乐文章800秋。指周朝享有800年的天下。第二句，串去中直传天下，却是春和换日头。其中串去中直是个字谜，谜底是吕，这里指大商人吕不韦暗中用自己的儿子篡夺了秦王天下之事。春和换日头也是字谜，用和换取春下面的日，谜底是秦，表示秦国一统天下。秦国统一只有10几年，这就是第三句中所说的天下由来不固久， 20年间不能守。最后一句，卯坐金头带直刀，也是个字谜，正是繁体的刘字，寓意刘邦带秦而有天下。秦始皇的生平可以说完美的符合了800年前姜子牙的预言，这也许是我们今天看来仍然觉得最令人惊叹的事情。